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一课，教牧领袖与冲突处理。这堂课仍然是在我们整个课程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这一个范围之内。第二个主题的课程主要是让同学明了一位教牧领袖应当具备的特质。两位老师黄雅阁与程露佳老师用13堂课，也就是从第六课到第18课，详细的教导我们同学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今天第11课，两位老师要和同学谈的教牧领袖的特质是教牧领袖与冲突处理。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的时候，也能够为大使命的持续实践努力地装备自己，成为忠心的教牧领袖，并且也为主的大使命栽培接班人，做好教会传承的准备工作。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接着是程露佳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程露佳老师仍然以问答与对谈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教牧领袖与冲突处理。在教会的团队侍奉中，冲突常常会发生。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11课教牧领袖与冲突处理的课程中，黄雅阁老师与程露佳老师将讨论如何帮助学员们了解处理冲突，维护侍奉合一。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冲突，但是呢，我们人都是罪人，就有人的地方呢就会有冲突，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就教会的领袖之间也不例外。我想问问您，在服事过程当中碰到过教牧领袖之间的冲突吗？
哦，当然了，不单单碰过，还碰到很多。因为我自己在牧养的教会，服事教会，在前面跟大家也提到过，在过去我之前的四届，每一届最多只有待了3年，
很短的任期，
很短时间。有两任呢离开的时候都是还很好的这样离开，可是有两位呢离开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很大的冲突离开的，
所以很不愉快，
很不愉快。那么说教牧之间、同工之间、领袖之间起冲突，那有时候呢连这个冲突的原因都还是教牧同工、教牧领袖自己所造成的，那是实在是在教会当中多么可惜的事。在神的家，在教牧领袖所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责是牧养羊群，所以要是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连教牧同工、教牧领袖自己却成为冲突的原因，实在是很可惜的。那可是呢，并不见得需要如此，因为冲突是不能避免的。可是冲突，从冲突开始，是不是到冲突能够解决，这样子化解冲突，而让冲突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呢？那其实呢，我们从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有相当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来学习。虽然有冲突，可冲突能够得到化解，然后最后还有得到很好的结果的。那我们蛮熟悉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讲到保罗与巴拿巴。保罗与巴拿巴本来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是最亲密的同工，两个人一起出去，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很多的地方，然后到居比路。那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呢，他们想要再出发呢，保罗对巴拿巴说，当然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 情况怎么样子。那巴拿巴就想要带他的称呼马可的约翰去了。那马可当然是他表兄弟，所以巴拿巴想要带马可去。可是保罗呢，因为马可以前在庞菲利亚的时候呢，大概是受不了苦了怎么样子啊，就
逃兵
啊，逃兵了，离开他呢，不和他们同去，所以就觉得说不可以带他去，两个人就怎么样呢，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连保罗巴拿巴那么好的同工，连保罗当初还是扫罗的时候都是巴拿巴去发掘出来的，然后两个都还同时在安提阿教会同时服侍的，是安提阿教会的主要的带领同工，两位教牧领袖，他们当中都起了冲突。起了冲突以后呢，他们都不得不分开。可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常有人说用这样的例子啊，你看嘛，有时候吵架嘛，吵架都会分开嘛，没关系了，分开也是好事啊。这句话其实我们要看后来的结果怎么样吧。那其实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继续把马可继续往下 trace 啊，就继续去找他的那个途径的时候，发现哎，马可呢不单单在圣经里面还继续出现，然后到后期的时候，连保罗大很称赞他说，我需要马可来到我的身边的，
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他还在讲到说，我们从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的安，保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的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保罗坐监的时候，马可都还在他身边呢，
在他旁边，
在他旁边呢。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的时候，那是保罗的可以算他的绝笔书了，也就是他坐监牢呢，在最后的一次呢，他说我当跑路已经跑尽了，所以这个是在坐监的最后一段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他甚至想说，哦，那个时候他马可不在身边，还说，哎，你要把马可带来啊，他在我传道事上与我有益处了。那保罗过了以后，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书记，那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有书记，所以希拉是他的书记，所以彼得前书的那个希腊文写得非常通，非常流畅。那在彼得身边的呢，还讲到说，我的儿子马可也问你的爱。哦，原来马可跟彼得情同父子，所以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就像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一样。所以看到马可并没有从圣经的历史当中因为那一次的冲突，那保罗不要带他，而从圣经历史上面就消失了。不单不是如此，而且在圣经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马可，我们到想到马可这名字就想到谁呢？
马可福音。
那么就想到马可福音嘛，对吧？所以在先期教会的时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是艾伦纽，就先期教父的艾伦纽，在他的主后180年的时候呢，还有记载到说，原来艾伦纽呢是波利甲的徒弟，那波利甲呢又是使徒约翰的徒弟，所以他就记载下来呢，这福音书有这四本。那这是为什么就选的是这四本福音书呢？是因为有使徒的权威。那马可福音呢，马可不是使徒啊，那马可福音为什么有使徒的权威呢？哦，他说原来马可福音是根据彼得的口述，然后他把记载下来，所以马可福音呢实在是根据着彼得的使徒的权柄所以写下来的。所以马可福音一直传世到现在，我们现在知道是四本正统的福音里面当中的一本。所以马可并没有因为那次的冲突，因为巴拿巴与保罗彼此之间虽然有纷争，可是他们彼此还可以恢复他们彼此之间的主内的交通，还继续的来扶植马可，让马可能够继续的服侍，最后还回到保罗的身边。然后在保罗身边，当保罗过世了以后，这马可还是彼得属灵的儿子，最后呢还根据彼得他的权柄还写下马可福音。所以看到是我们从冲突到和解，然后继续能够同心同行为神使用，是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感谢主，我想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就是说虽然同工之间有冲突，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冲突到最后都是以分裂结束，还是有还是彼此可以和解，同心同行，
的确是这样，
成为我们现在典范。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说他们起了纷争甚至彼此分开就停到那边，其实还继续后面有故事呢。
我在服事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最难处理的就是那个彼此间冲突啊。我想这个经文对我来讲也是个安慰和鼓励。那我想冲突只要能够解决，都会对服事没有造成冲击。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处理冲突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黄老师您可不可以讲一讲，就是说在教牧之间的领袖发生冲突时，一般的主要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背景就是因为背景是啊，主要的背景就是因为背景不一样嘛。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最早我们看在初期教会冲突的时候，不是就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讲这个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其实就讲亚兰话的犹太人开始就起了冲突嘛。他们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他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虽然通通是犹太人，可是他们之间起了冲突嘛。那在我们中国教会当中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吗？中国教会当中有不同的背景的，不讲别的，就单单是讲说普通话的都有不同的背景啊。讲普通话的，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里面都经常会有从中国大陆国内的中国大陆的背景的，
对，
有些从台湾的背景的，也有些呢
从香港，
香港的背景的，那还有呢从新加坡里面也有新加坡讲普通话，我都讲
马来西亚新
马来西亚新加坡都讲的话呢，可是每个人背景不一样嘛。那还有一些是在美国本地出生的，我们叫做 ABC 了，
第二代华人。
第二代华人，那有些他也学的不错，华语也讲的不错的，那我是有些人，可是背景很不一样。就算能够彼此语言能够通说，也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背景当然就对事情的判断会有不一样嘛。背景不一样，那当然个性也有不同的个性嘛。为什么夫妻当中常常会有争执？其实事情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的时候，因为很多个性不一样，说对事情是一个快一个慢啊。像我的师母，她的性子急得不得了，然后我常常做一件事情，快点快点快点，怎么还没有好。那我呢，有时候就一点慢条斯理来的，她就看的实在是忍受不住啊。所以这个呢，个性不一样，有些那然后在教会当中特别容易会说，有什么说叫权柄分配出问题哈、啊？因为实在讲，教会里面也会有比较年长的，年纪比较大的。那有些比较年轻的，同样呢在属灵的经历当中也会有些是比较年长的，有些比较年轻的。年轻的往往有新的想法，有新的看法，有新的做法。那老的话就是说，哎，我们已经这样子做了，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所以当然很容易会有意见的不同嘛。那另外当然很是有些时候就讲一句话，言则无意，听则有心。那有时候就一个沟通上面的问题啊。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每一次礼拜天做完礼拜，然后我们会众一个一个出去的时候，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千万我自己要注意，一定眼睛要看着他的眼睛啊，因为也有这样就这样子。有时候我在握一个手的时候呢，我眼睛太快呢，眼光飘到下一位去了，他就生气了。然后过了几个礼拜，怎么都不理我呢？这位姐妹怎么都不理我？后来她透过另外一个讲说：“哦，牧师在跟我握手的时候，眼睛都不看着，是看别人的。”那就其实一点完全都没有这个意思啊，
感觉不被尊重。
对、啊，所以这是沟通上面的问题了。那有的时候呢，的确也是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呢、所以我们心中里面都有私心呢。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是因为妒忌啦、纷争啦。那因为妒忌呢，看着说，哎，本来这是我在带领诗歌的，我在做翻译的，那为什么现在把它换到这个人呢？这个月本来应该是排我的，结果为什么这个月没有排我呢？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教会当中很多琐琐碎碎的都是这些事情啊。
是。我想因着人的不同哈，不管是背景、个性、看法不同，或者是因为我们人本身的罪性、嫉妒、纷争了，人跟人之间很难避免有冲突。其实冲突常常会发生，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知道怎么处理冲突。我想请教黄老师，您在牧会过程中看到哪些处理冲突的误区有哪些？
这是在我牧会过程当中的经验呢，我觉得常常有最简单的， 人碰到冲突不想在那个冲突当中说很自然有的反应是什么？
逃避，
就逃避嘛，
退缩，
就退缩。所以呢，有冲突，然后面对这个冲突，开诚布公的两个人来讨论也好，甚至吵一架也好，都比逃避来得好。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呢，直接讲了，我们在开长子会的时候哈，那12个人呢哈，常常跟当初的12个门徒一样，他们常常会争执。12个门徒当中不是彼此在争大吗？啊，他们当中也在吵架，我们这个12就像那个12个门徒当中也会吵架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些冲突的原因啊，几乎每一个都有。尤其是我们看到年轻一代跟老年年纪大的一代呢，两个当中呢对事情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那尤其会有这样子冲突，
有代沟，
有代沟，有时候有代沟啊，真的是，因为老一代的70多岁的，年轻一代的30几岁，有些40岁代也不到，你像当中有30年的代沟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时候讲话讲不清楚，那老年人说你对我不尊重，年轻人说你这怎么顽固脑袋，那有时候吵起来哈。啊，这个时候家丑不可外扬，可是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说都要保持我们透明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有时候吵架的时候连那拍桌子吵架的，哇，长智慧里面拍桌子吵架，我说哎，大家说哎，这个太不属灵嘛，怎么都不太像话呢？可是呢，我们即使吵架，即使呢有些人都会指着牧师的鼻子哈，没有说真的手指头指出来了，跟我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不客气，但有时候他还会大声嚷嚷的哈，那。我们有个共同的守约，我跟弟兄姐妹讲，我那个时候也有女执事的，有时候这样一吵起来，那女执事实在受不了，她说你们再这样开会啊，我以后绝对不来。所以我说，哎，第一个你要来尊重我们当中的姐妹啊，讲会绝对不可以大声哈。那有的时候呢，那位姐妹不在的时候，那讲话又自然而然又大声起来。那我那有个约定，我们大家共守一个啊，就要出门以前大家彼此拥抱，彼此说对不起以后才准出门。所以这道门呢，我们开会所有的讨论绝对不可以出这个门。第二呢，我们出这个门以后呢，绝对不讲我们在里面讲什么，完全在这里面。我们出了门以后，我们一定是好兄弟，所以是我们彼此拥抱了以后才出去的。所以不要退缩，有退缩反而不好。我们可以彼此讲得清楚，可是讲话要能够一句话讲得合宜，如图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所以讲话要讲得合宜，能够表达。可是冲突是难免，可是这也是在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彼此来沟通，也可以用委婉的言语来沟通。那第二呢，绝对针对事，不要针对人。
嗯，我想人很容易把别人对事情的描述变得对个人的指责，
一点不错。所以我们来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个人化，我们要针对事情来讨论，不是要针对人来讨论。那当然有的时候呢，因为人跟人之间难免，他说哦，你就是这样子想，所以你会提出来这样子，然后不要去猜测对方他原来的动机怎么样子。那第三个呢，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自己讲的才是真理，特别不可以讲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有这样子启示，所以我讲的话是神的话，神给我这样启示，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哈，因为没有一个人现在没有神给你启示，要你能够你来做什么事情，今天没有启示，今天只有光照，所以没有人能够讲说我讲的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不要把圣灵，不要把神拉在你这边，而是你要站在神的那边。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要记得，所以常常记得一句话，说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4节，这是最好我们的常常要记得我们的心中的警戒，因他使我们和睦。其实原文里面是说什么呢？因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
是我们的和睦。
对，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将什么两下合而为一。哎，我年轻的时候还真的看不懂什么叫两下哦，所以就是他说将两方面的人呢，两方面能够合而为一，拆毁了当中隔断的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拆断中间隔断的墙，千万我们不要自己在教会当中再去隔这个小墙这个小墙那个小墙，最后小墙变大墙，大墙变成高的没有办法跨过的墙，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章第9节。
哎，我想神也喜悦我们彼此和睦，彼此相爱。刚才您讲的这些，就是处理冲突里边所经常碰到的误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避免冲突啊。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去个人化，有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些简单的事情、非真理的事情真理化。
是的，
我们讲了这些误区以后呢，我们再讲说，那您在处理冲突里您所持守的原则是什么啊？我们讲正确的地方、正确方法的时候，这原则是什么？
处理冲突的原则呢，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我们常常记得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然后拆毁了当中的这堵墙，这堵墙不断隔开人跟人之间，更隔开我们与神之间，他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有什么我们不能忍的，基本上就是这句嘛。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下去的话，这个冲突绝对不可开交。所以这个冲突呢，唯一能够化解的，也是耶稣基督教导彼得说，彼得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里面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不可以呢？耶稣回答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不是490次？
我以前是这么算的。
7次你可以算得好，490次你绝对早就忘记了。所以你能够真的能够原谅了494次，你早就忘记你原谅了多少次了。
你要记性很好，一直都记住。
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呢，就是要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说，因为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拆毁了我们之间的墙，所以我们要原谅他，原谅我们，我们就当然要原谅我们的弟兄姐妹，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他免了我们的罪债，我们当然要免别人得罪我们的债。
是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见不同很难去处理啊，有的时候冲突也很难避免。但是说因着我们是主里边，我们可以彼此饶恕，我想到最后冲突不至于破坏关系。
是的，
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们的教会服事时候，我们的长老常常提醒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一些除非真理的地方，那如果是真理的话，我们绝对不可以退让，我想这是基本的原则问题。但那些非原则非真理的那些冲突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把教会的合一和弟兄姐妹的关系看得比处理事情更重要。那我想问您说，当您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啊，您处理的一些步骤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比较实际的啊，就是说那些步骤是什么，怎么样一步步去处理这个冲突？
我想这样很快呢，我们把这个步骤呢很快的念一下，那等一下免得我在讲的时候有时候讲一讲你会忘记了。我说这个步骤呢，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呢，我是这样的，第一个一定是先静下来祷告，然后呢第二呢能够去了解对方，就是说我们了解去这冲突的这个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了解对方，了解双方的观点跟冲突的原因。那有时候是在文化当中呢，有些在语言当中呢，有些是误解了，有些在沟通了。我们如果了解当中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起这个冲突，然后找出两边的共同点，所以找出共同点，然后用共同点将两方面能够拉在一起。那第三呢，就是商量可行的方法了，就是两边都可以接受的。那换句话讲，两边都可以接受呢，也就是两边都要有一些让步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教牧领袖很重要的，你要做使人和睦的人，那也换句话讲就是和事佬了。你要能够去两边都去安慰他们，前面不要站边，你去安慰他，绝对要安慰他，你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你去了解他的观点，知道他为什么会跟另外一位弟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去了解。可是呢千万不要站边说，哎，对对对，你的对，他对，也千万不要站边说，跟他在讲的时候责备他说，哎，这个是你不对，是他对，不要。我们将两边都了解理由去安慰的时候呢，我常常开始想说，哎呀，这也不是我们在争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嘛，对，有些不是那么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两边都让一些不就好了吗？
对，
所以在当中呢，曾作为使人和睦的人的这个教牧领袖呢，你就提出来一个两边中间的一个方案，然后将这个方案呢跟这边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可以接受呢？那常常呢是因为你跟这位你去谈的这位弟兄或姐妹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们两个当中有很好的关系，感情很好的话，他即使心里不太舒服，他也说好吧，那我就让了。那有时候你就劝他说你就让点嘛，他就让了。你到另外一边也去说，哎呀，你看看这件事情，你就看我面子好不好，你就让点吧。他有时候也真的就是看你的面子就让点了啊，两边都让一步，事情就好办了吗？如果再接下去这一步呢，就是能够彼此饶恕跟悔改。那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就邀请两边哈都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来吃个饭。有时候啊，当教牧领袖，有时候真的，我说教会还要应该列个预算哈，就请两边吃饭预算了。有时候真的没有预算的话，教牧领袖也自己要掏腰包哈，请两边大家一起来吃一个饭，
叫和解预算，
和解的，对，没错，叫和解预算，把两边叫起来，然后一边吃个饭。然后有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手势哈，就是你这教牧领袖哈，两边把两边这个两根手啊，一边抓一个。抓在一起，然后一起祷告啊！有的时候常常就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两边就好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了哈，一步一步一步是这样的经验。那事实上，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很好的例子是这样子来教导我们的。可是呢，是不是这样子一定都能够解决问题呢？
不一定，
也不一定。在教会牧会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情形，差不多80%呢，我经过这样的步骤呢。是可以解决，也有20%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说他哪一个任何一位离开教会啦，因为这样冲突离开教会啦。那有时候呢，那我就也会建议他说，那你暂时就在教会里面，虽然是碰面呢，你就不要正面去起冲突嘛，你就彼此上就让开一些嘛。所以暂时彼此的分开呢，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要能够，我们说要能够有点冷静的时间，冷静完了以后再想想说，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教牧同工、教牧领袖真是在教会当中、牧养当中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所以呢，耶稣基督也应允我们，我们将要成为神的儿子。
一天一天，日子重复，一衡量不出寻找真爱，受伤无数，也不轻言说放弃。爱是无止境，那是永远的事。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爱让心坚固，能迎上一切险阻。别问回首。就感到幸福，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11课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冲突处理。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同学们记得下一次再按时的收听我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12课，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将和我们谈教牧领袖的持续得力，希望您记得按时收听。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我是黄雅阁，我们下次见。
我是陈露佳，我们下次见。
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